第八回，立新君化都行会，拜戎兵正乎辞婚。话说宋襄公与仪自即位以来屡屡用兵，单说伐郑已是三次了，只为公子冯在郑，故继而伐之。太宰华都素与公子冯有交，见商公用兵于郑，口中虽不敢阻谏，心上好生不乐。孔府家是主兵之官，华都如何不怪他，每思寻端杀害，只为他是商公重用之人，掌握兵权，不敢动手。自伐代一出，全军覆没，孔府家只身逃回，国人颇有怨言，尽说宋军不恤百姓，轻施好战，害得国中妻寡子孤，户口耗减。华都又使心腹人与李相不散流言，说屡次用兵，皆出孔司马主意。国人信以为然，皆怨司马。华都正中其怀，又闻说孔府家既是卫士，美艳非常，事无其比，只恨不能一见。忽一日，卫士归宁，随外家出郊醒目，时值春月，柳色如烟，花光似锦，正侍女踏青之后，卫士不和接起车舷，偷去外边光景。华都正在郊外游玩，蓦然相遇，寻知是孔司马家眷，大惊曰：“世间有此尤物，名不虚传矣。”日夜思想，魂魄俱消。若后房得此一位美人，足够下半世受用。除是杀其夫，方可以夺其妻，由此害家之谋一绝。时周桓王十年春搜之期，孔府家检阅车马，号令颇严。华都又使心腹人在军中扬言，司马又将起兵伐郑，昨日与太宰会议已定，所以今日斥兵。军士人人恐惧，三三两两俱往太宰门上诉苦，求其进言于军，休动干戈。华都故意将门闭紧，但遣昏人于门隙中以好言抚慰。军士求见愈切，人越聚得多了，多有带器械者。看看天晚，不得见太宰，呐喊起来。自古道聚人易，散人难，华都知军心已变，中甲佩剑而出，传命开门，叫军士立定，不许喧哗，自己当门而立，先将一番假慈悲的话稳住众心，然后说：“孔司马主张用兵，殃民独众，主君偏于信任，不从无间，三月之内又要大举伐郑，宋国百姓何罪受此劳苦？”激得众军士咬牙切齿，声声叫杀。华都假意解劝：“你们不可造次，若司马闻之，奏之主公，性命难保。”众军士纷纷都道：“我们父子亲戚连岁征战，死亡过半，今又大举出征，那郑国将勇兵强，如何敌得他过？左右是死，不如杀却此贼，与民除害，死而无怨。”华都又曰：“投鼠者当忌其器，司马虽恶，使主公宠幸之臣，此事绝不可行。” 众军士曰：“若得太宰做主，便是那无道昏君，吾等也不怕他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扯住华都袍袖不放，其曰：“愿随太宰杀害民贼。”当下众军士帮助渔人架起车来，华都被众军士簇拥登车，车中自有心腹紧随，一路呼哨直至孔司马私宅，将宅子团团围住。华都吩咐：“且不要声张，待我叩门，于中取事。”其实黄昏将近，孔府在内室饮酒，闻外面叩门声急，使人传问，说是华太宰亲自到门，有机密事相商。孔府家忙整衣冠出堂迎接，抬起大门，外边一片声呐喊，军士蜂拥而入，孔府家心慌，却待转步，华都早已登堂，大叫：“害民贼在此，何不动手？”贾未及开言，头已落地。华都自引心腹直入内室，抢了卫士登车而去。卫士在车中既无所失，暗解束带，自系其喉，必即到华室之门，气已绝矣。华都叹息不已，吩咐再去郊外搞葬，严戒同行人从，不许宣扬其事。嗟乎，不得一夕之欢，徒造万劫之怨，岂不悔哉？众军士乘机将孔氏家私掳掠庆尽。孔府家只一子，名穆金甫，年尚幼，其家臣报之奔鲁，后来以自为氏，曰孔氏，孔圣仲尼及其六世之孙也。且说宋商公闻司马被杀，手足无措，又闻华都同往，大怒，即遣人召之，欲正其罪。华都称疾不复，商公传令驾车，欲亲临孔府之丧。华都闻之，即召军政尉曰：“主公宠信司马，如所知也。汝曹擅杀司马，乌得无罪。先君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，主公以德为怨，任用司马，伐政不休。今司马受禄，天理昭彰，不若并行大事，迎立先君之子，转祸为福，岂不美哉？”君正曰：“太宰之言正合众意。”于是号召军士祈福孔氏之门，只等宋公一到，鼓噪而起，侍卫惊散，商公遂死于乱军之手。华都闻报，催福而至，举哀者在，乃鸣鼓以聚群臣，胡乱将军中一二人作罪行诛，以掩众目，畅言：“先君之子冯现在郑国，人心不忘先君，何当迎立其子？”百官唯唯而退。华都遂遣使往郑报丧，且迎公子冯，一面将宋国宝库中重器行路各国，告明立冯之故。且说郑庄公见了宋使，接了国书，已知来意，便整备法驾，送公子冯归宋为君。公子冯临行，泣败于地曰：“冯之残喘，皆君所留，幸而反国，得言先嗣，当视为陪臣，不敢二心。”庄公亦未呜咽。公子冯回宋，华都奉之为君，是为庄公。 华都仍为太宰，分禄各国，无不受纳。齐侯、鲁侯郑伯同会于冀，以定宋公之位，使华都为宰。史官有诗叹曰：春秋篡世叹纷然，宋鲁齐文止隔年。列国若能辞贿赂，乱臣贼子岂安眠。又有诗单说宋商公背义既逢，今日见事乃天也。诗曰：穆公让国乃公心，可恨商公反既逢。今日商王逢即位，九泉修建复何凶。单表齐僖公自会稽回来，中途接得警报，今有北戎主遣元帅大梁小梁率戎兵一万来犯齐界，以破驻阿，直攻历下，守臣不能抵挡，连连告急，其主公速回。僖公曰：北戎屡次侵扰，不过鼠窃狗偷而已，今番大举入犯，若使得利而去，将来北鄙必无宁遂。乃分遣人与鲁卫郑三处借兵，一面同公子元、公子戴仲等前去历城拒敌。却说郑庄公闻齐有戎患，乃召世子呼谓曰：齐与郑同盟，且郑每用兵，齐必相从，今来起师，一速往救。乃选车300乘，使世子呼为大将，高渠弥副之，祝丹为先锋，星夜往齐国进发。闻齐僖公在历下，竟来相见。使鲁卫二国之师尚未曾到，僖公感激无已，亲自出城犒军，与世子呼商议退戎之策。世子呼曰：戎用途易进亦易败，我用车难败亦难进，然虽如此，戎性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是可诱而取也。况彼士胜必然轻进，若以偏师当敌，诈为败走，戎必来追，吾欲伏兵以待之，追兵欲伏，必害而奔，奔而逐之，必获全胜。僖公曰：此计甚妙，齐兵伏于东，以遏其前，郑兵伏于北，以逐其后，首尾攻击，万无一失。世子呼领命自去北路，分作两处埋伏去了。僖公召公子元受计，如可领兵伏于东门，只等戎兵来追，急忙杀出。使公孙带众引一军诱敌，只要输不要赢，又至东门伏兵之处，便算有功。分拨已定，公孙带众开关逆战，戎帅小梁持刀跃马，领着戎兵3000出寨迎敌，两下交锋约20合，带众气力不佳，回车便走，却不进北关，绕城向东路而去。小梁不舍，尽力来追。大梁见戎兵得胜，尽起大军随后。将近东门，忽然炮声大震，金鼓喧天，祠围中都是伏兵，如蜂攒营集。小梁急叫中计，拨回马头便走，反将大梁后队冲动，力脚不牢，一起都奔。公孙带众与公子元合兵追赶，大梁吩咐小梁上前开路，自己断后，且战且走，落后者俱被骑兵擒斩。 戎兵行至雀山，回顾追军渐远，喘息方定，正欲埋锅造饭，申奥里喊声大举，一支军马冲出，口称郑国上将高渠弥在此。大梁小梁慌忙上马，无心恋战，夺路奔逃。高渠弥随后掩杀，约行数里之城，前面喊声又起，却是世子忽引兵杀到，后面公子元率领骑兵抑制，杀得戎兵七零八落，四散逃命。小梁被祝丹一箭正中脑袋，坠马而死。大梁匹马溃围而出，正遇着世子忽，大梁措手不及，亦被世子忽斩之，生擒甲首三百，死者无算。世子忽将大梁小梁首级并甲首都借到齐侯军前献功。西贡大喜曰，若非世子如此英雄，戎兵安得便退，今日社稷安静，皆世子之所赐也。世子忽曰，偶效微劳，何烦过誉。于是西宫遣使指鲁卫之兵免劳跋涉，命大排筵席专待世子忽。席间又说起小女愿被击肘，世子忽再三谦让。席散之后，西宫使一众年司卫高渠弥曰，寡君慕世子英雄，愿地殷好，前番前时未蒙见允，今日寡君亲与世子言之，世子执意不从，不知何意，大夫能欲成其事，请以白璧二双、黄金百亿为限。高渠弥领命来见世子，备道齐侯相慕之意，若协婚好，翌日得此大国相助，亦是美事。世子忽曰，昔年无事之日，蒙齐侯欲婚我，我尚然不敢仰攀，今奉命救齐，幸而成功，乃受事而归，外人必为我协功求取，何以自明？高渠弥再三撺掇，只是不允。次日，齐僖公又使一众年来议婚。世子忽辞曰，未禀父命，私婚有罪，即日辞回本国。齐僖公怒曰，吾有女如此，何患无夫。再说郑世子忽回国，将辞婚之事禀之庄公。庄公曰，吾而能自立功业，不患无良因也。寨卒司卫高渠弥曰，君多内宠，公子突、公子仪、公子伟三人皆有觊觎之志，世子若结婚大国，犹可借其助援，其不易婚，犹当请之，奈何自检与义耶？吾子从行，何不见之？高渠弥曰，吾亦言之，乃不听何。寨卒叹息而去。然翁有诗，单论子乎辞婚之事，诗曰，丈夫做事有刚柔，未必辞婚便失谋，是勇再屈并必苟，鲁桓可是得长寿。高渠弥素与公子伟相厚，闻寨卒之语，亦相交结。世子忽言于庄公曰，渠弥与子伟私通，往来甚密，其心不可测也。庄公以世子忽之言面责渠弥，渠弥讳言无有，转备即与子伟言之。子伟曰， 吾父欲用汝为正卿，为世子所阻而止，今又欲断吾二人之往来，复在日犹然，若复百年之后，岂复能相容乎？高居弥曰：世子优柔不断，不能害人，公子勿忧也。子伟与高渠弥自此与世子乎有隙。后来高渠弥是乎立伟，盖本于此。再说寨族为世子乎画策，使之结婚于陈，修好于魏。陈魏二国方睦，若与郑成鼎足之势，亦足自固。世子乎以为然。寨族乃言于庄公，遣使如陈求婚，陈侯从之。世子乎至陈，亲迎归室以归。鲁元公亦遣使求婚于齐，只因齐侯将女文姜许婚鲁侯，又生出许多事来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